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入户安装新唐人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仁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弟子，现在70多岁了，20多年在大法中修炼，我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必做的3件事之一，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，我做得不好，平时我说话一套一套的，可是一到讲真相救人时就不知如何开口了，我心里非常着急。我多次向常年走街串巷讲真相的同修提出要与他们搭伴结组，学学经验，找找感觉，可是大多数同修都有伴了，我只好参与发放真相传单、小册子、贴真相标语等。有时我自己也摸索着一点一点地开始讲真相，但是效果不理想，救的人不多。过了2-3年，我还是想与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结伴。他们说，你把新唐人电视安装项目做好就行了，救人的力度更大。安装新唐人电视？我不会呀。再说跟谁学呀？我从心里往外都觉得做不到。那时我学法不深，只知道做事，没在法上认识法，不知道向法中求。2007年，我顶着压力与家人们商量要在家里安装新唐人电视。开始家人不同意，怕招来中共邪党的迫害。经过多次沟通，家人终于同意了。我请来了技术同修为我家安装新唐人电视，过程中我也跟着忙活。不一会儿，新唐人电视就安装调试好了。我当时诚恳地与技术同修说，我也想学着安装新唐人电视。同修当即就答应了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经同修的帮助，不长时间我就学会了安装，从此我就走上了这条救人之路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为了打开局面进行免费安装，有的人由于怕心不敢接受，怕邪党找麻烦。同修们从亲朋好友入手推荐安装新唐人电视，有的经过协商同意安装了。我们劳心费力好不容易安装调试好了，可一有风吹草动，人们老是恐惧，不敢切换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总是看邪党的电视。有的人怕邪党人员发现被整治，悄悄拆下接收装置。这么好的救人项目一度搁浅了，救人的人数甚微，有的前功尽弃。经过冷静的思考，我认识到给人讲真相、破除邪党的壳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。从此后，我走街串巷地给有缘人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新唐人电视的真实性、可信性，中共电视的虚假骗人信息是欺骗老百姓等等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就是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有时还是被拒绝了，给我修炼的这条路带来了瓶颈。我心里非常着急，难道这条救度众生的路我走不通吗？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中说，作为修炼的人，没有榜样，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豁然开朗，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呀。我盘腿打坐，向内找，我为何被拒绝呢？这么神圣的救人项目不能用人心对待，着急心也是人心。我做事的心大于救度众生的慈悲心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费心费力爬高， 上楼顶安装好的接收装置却被拆毁了，自己生出了怨恨心、不平的委屈心等等，这些都是我在法上应该归正的。执着找到了，情况就有了变化。一位同修找到我，说去乡下给他舅舅安装新唐人电视。临行前他反复叮嘱我，我舅妈得了不好的病，医院都不留了，兽医墓地都买好了，可能没有希望了。我舅舅是个老军人、老党员，脾气非常暴躁，最近心情又不好，你可千万别向他讲大法真相啊，以免他反感，让他先看上新唐人电视后自己慢慢转变吧。我说知道了。到了他舅舅家，进院一看，一片狼藉，外屋地上更是锅朝天碗朝地的堆满了柴草，无处落脚。屋里除了患病卧床的女主人之外，家徒四壁。进屋后我回头一看，毛魔头像贴在北墙上，我心里想，这个真相我讲还是不讲呢？讲吧，男主人面部表情冷冷的，不太友好，同修又反复强调不让我讲。不讲吧，女主人来日不多了，危在旦夕，一旦失去机缘，就不会再有机会了。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刻，我想起了师父，我求师尊加持弟子，给弟子智慧，我一定要把众生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我一边考量线路的走向，一边嘴里情不自禁地捣鼓，哎，怪不得家里弄成这个样子呢，是他，指毛魔头给搞的呀。话刚说完，男主人便急切地过来问我，怎么怎么？他以为我是会看风水的人呢。我指着毛毛头的像说，人死了就是鬼魂了，阴阳两隔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过年都请家堂供祖先，以表达饮水思源祭祀之意，但都不敢久留，三两天就送走，唯恐不走还要燃放爆竹欢送一下，否则怕家里的人闹毛病等等。你们常年把这个留在家中，特别是体弱多病的人，如何受得了啊？男主人疑惑地问我，不说他是什么神佛能保佑吗？我笑了笑说，神佛是慈悲的，咱们这岁数的人讲不做坏事，怕伤天害理，而他让你战天斗地，人们怕毁神谤佛遭报，他让你八庙砸佛像，人们不敢欺师灭祖，他让你披孔孟崩祖坟，人们最怕断子绝孙，他大搞计划生育，甚至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都没得善终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他作恶得偿还，所以谁家供他，他就坑谁家，谁家就麻烦不断。没等我说完，男主人突然高喊了起来，我没听清他喊的是什么，当时被吓了一跳，心想，我哪里说错了呢？赶紧向内找。这时一个小伙子从外面进来，问道，爸，喊我啥事？男主人指着毛魔头像说，把他给我撕下来。我与同修都松了一口气，我告诉小伙子，赶快把他放到灶堂里烧了。此时同修也开始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只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全家人都做了三退。我们告诉他们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会身体健康，平安吉祥。我开始安装新唐人电视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安装得特别顺利，一会儿电视节目就调试好了。为了能让他们喜欢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我告诉他们电视节目都是真实可信的，没有说谎骗人的东西，若长期观看，会改变周围不正的因素，形成纯正的能量场，对身体健康大大有利。我说的这番话，这家人都听明白了，他们也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同修高兴地来告诉我说，我舅妈自从看了新唐人电视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后， 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，现在都能下地做饭了，他家里人高兴得不得了。听到这个喜讯，我也激动万分。那样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，得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。一次，我带两个正在学习安装的同修，给一家个人企业安装新唐人电视，被不明真相的员工举报了，警察将我们三人劫持到派出所。非法抄家时，警察在卧室里发现了几封我给公安警察写的劝善信，他们可能都看了。在派出所，负责办案的警察手拿着信来到我身旁，态度温和地问我，这信是你写的？我说，是我写的。他说，你挺有才呀。我说，是我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，目的是让你们明白真相，大难来时能得救。他听了之后点点头，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。过了几个小时后，就把我们都放了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。由于入户安装新唐人电视项目的特殊性，我能直接接触的众生越来越多，所以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。每次外出前，我都要给师父上香，请师父加持弟子安装新唐人接收器顺利成功，使我遇到的众生能够得救。安装成功之后，我还赠送真相小册子或真相视频卡，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，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每到一处，我都要告诉众生，法轮大法是福泽苍生的高德大法，法轮功被迫害，大法师父被抹黑，是中共制造的世纪奇冤。中共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散布弥天大谎，不让众生了解真相，阻碍众生得救，就是想毁掉众生。新唐人电视是面向全世界众生讲真相的媒体，内容真实可信，他们听后产生了想了解真相的愿望，随之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多年来，我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，方方面面都成熟了起来，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实修，路走得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好。我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。由于中共邪党网络封锁严重，每发生一次封锁，我都要挨家挨户的调试维护，特别是乡下路途远，工作量更大。我不管刮风下雨，骑着摩托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，尤其到了过年过节，众生在阖家团聚的时候，免不了要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。因为邪党干扰破坏，收视信号常常被中断，这时我哪怕正在吃饭，也要撂下饭碗马上出发维修，不能影响众生收看电视节目。近20年来，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，我都一直坚持走着，因为这是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之路，我一定走好这条路，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，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大地震砸成高位截瘫，修大法焕然一新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。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，大约50年前，我在大地震中被砸，内脏伤得也很重，高位截瘫，成了残疾人。当时的情况，我能活下来是根本没想到的事。那一年我只有30岁，婆婆年迈，两个孩子年幼，我瘫在炕上，躺着都不会自己坐起来，只靠丈夫一人养家。那日子生不如死，除了一天天的苦熬，看不到一点希望。但幸运的是，21年后， 我得到了法轮大法，从此生命焕然一新，我跟随师父一路走到今天。第一部分，他一说我就信。1997年正月初二，小弟兴冲冲地告诉我，他从工作单位知道一种功法特别好，我以前没听说过法轮功，但还是说了句我信。几天后，小弟借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，我刚接过来，他就直接把书翻到最后，让我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小传。刚看完小传，小弟却把书从我手里拿走了，舍不得给我留下。我心里很失落，不痛快，心里总惦记着这事儿。过了几天，小弟媳妇来我家串门，我第一句话就抱怨，他老舅真孩子气，那天拿了本书，就让我看了一点就拿走了。他问我是啥书，我说叫《转法轮》。他说，这书还在我家呢，很厚，我这就给你拿去。翻开《转法轮》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的法相。我觉得特别和蔼可亲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看了《论语》，太深奥了，根本摸不着边，但越看越爱看，而且我一边看着，不知不觉两眼都是泪水。家人不解，看的什么书啊，怎么还哭上了？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。转法轮表面看到的是教人做好人，可好像又不那么简单，总之就是感觉有说不出的好，相见恨晚。我捧着书看了一天，也哭了一天，然后就吃饭睡下了。当我一觉醒来，才惊觉20多年的失眠就这样好了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我心里纳闷儿，我就看了一天书，师父就管我了。第二天我又看了一天，把全书读完，当场决定这功我要学。后来我让小弟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，自己在家里学。为了把动作做准确，我不怕费力，不怕麻烦，每次看录像学功，我都坐到轮椅上，挺胸坐直。就这样，我一整天把5套功法都学会了。慢慢的，我知道了，大法不只是教人做好人的，而是教人修炼的，是来度人的。学的日子多了，越发觉得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大法有多么好。这么好的功法，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于是我开始弘法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错过，把大法的好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，这样他们很多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们村成立了学法练功点，开始只有10几个人，不长时间就发展到了30多人，在家学不到练功点来的还有其他40多人，其他同修开始到周围的村子去弘法，于是周围村子也很快有好多人开始得法练功。我为弘法的同修高兴，但我做不了那么大的事，我就做小事。我在自家门口摆一张桌子，放上一台录音机，播放记事和普渡。有路过的人就送一张大法简介，看我这样，也有许多人说三道四，但我一点也不在乎，因为我知道大法好，我受益了，也想让更多人受益。记得第一次看师父在大连讲法录像时，屏幕上刚出现第二讲的字样，我就感到一种强大的能量扑到了我的脸上和上半身，我的腰以下没有知觉，浑身麻酥酥的，就是有能量通过的那种感觉。随着学法修炼， 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思想的升华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。我身体的变化更大，许多病痛如心率过速、低血糖、甲状腺肿大、咳嗽和严重失眠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了，而且皱纹减少、皮肤白皙都很明显。我本来46、7岁就绝经了，可练功后50多岁的我又来了例假，身体向年轻方向发展。第二部分，大法好，我不放弃。其实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，我弟在1999年720之前就出现了。那时我们早上集体练功的时候，就有陌生人或警察在周围晃动，他们为了阻止当地学员周末到市广场集体练功，就监控每个小练功点，不许人去。记得那个周末的一天，天还没大亮，就有人在我们的小练功点周围晃动，让人觉得有一种恐怖感。为了不让他们发现，我告诉周围的同修，一个一个的陆续离开，连衣服和坐垫都别拿走。就这样，人越来越少。当他们发现的时候，只剩下了几个年岁大的同修在那儿打坐。等他们明白过来，赶紧开车去追。从那一天起，我们的练功点转移到了我小弟的院内。小弟拿出一张3尺长的红布，我们自制了一个横幅，上面有真善忍，也有法轮图形，练功时就挂在前面。1999年7月20日早上5点多钟，一帮人强盗一般闯入小弟家中，抢走了横幅和录音机，强制我们解散，并威胁我们以后不许再练功，否则就算聚众闹事要处理。到了晚上，大家竟不约而同地到了小弟家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做坏事，大法是正的，不能随意剥夺我们练功的权利。可还没开始，就听见院里人声嘈杂，是那帮人来了。于是一部分人就从后门出去了，只剩下我们姐妹4个。那帮人一进门就有人大声喊，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，不是告诉你们不让聚会了吗？我说，这算什么聚会呀，我们是亲姐妹。弟媳说，也就是一起练练功，学学法，做个好人，有啥不行啊。一个人立刻面目狰狞，恶狠狠地喊道，不许你们说话，都给我老实点，再不老实都把你们带走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每天看到听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谎言、诬陷、打压，天塌了一般。当时我的心里真像一个没了娘的孩子，接下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。修炼环境被破坏了，怎么办？静下心来想想，再难我也要修炼，因为大法是好的，是对的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弟子，要以法为师。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经文中又说，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，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，通读大法自会得之，学者自辨，反复通读已在道中，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，持之以恒，他日必成正果。外面封锁得很严，那就在家里修炼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照常学法练功，横下一条心，谁也阻挡不了。有一天，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，喊着村里每个学员的名字，要求把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上交，不许私自保留，否则查出来就带走，判刑， 听到这儿，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教，把书给了他们，我还怎么学法呀？接下来，邪恶又搞什么签字，让学员签字和大法决裂，签了就回家，不签的就要被汽车拉到乡政府办洗脑班。于是我就往汽车那儿走，他们可能看我是个残疾人，就让我回家了。第三部分，面对骚扰讲真相。那时候，只要是大法学员，不管是签字的还是不签字的，村委会的干部几乎天天领着警察到家里骚扰，24小时监视，每个学员都有五个人监视，不许外出。晚上这些人就在院墙外蹲守，每隔10分钟就喊一次，睡了吗？有一次他们到我家骚扰，我问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，村干部给做了介绍，有乡长等乡干部，有派出所警察，还有其他什么部门的负责人。我把同修送来的真相资料用被子盖住，我靠在上面，可心里还是砰砰直跳。他们想给我洗脑，说什么围攻中南海。我告诉他们，起因是有人对法轮功做了不公正的报道，学员去反映情况，天津却抓了人，还说让找上边儿，那上边儿当然就是北京了，这才出现了北京的万人上访，根本不是什么围攻。乡长冷笑，你还挺会说，然后又丢下一句，不要再练了，就走了。当时我因为怕资料被发现，声音比较小，总觉得自己不够理直气壮。后来他们又来我家，而且都是生面孔，我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，然后给他们讲了我们修炼人的故事。迫害前，我们经村委会同意，每天早晨在村里的娱乐中心练功1小时。当时那个院子很脏很乱，到处都是乱草和碎砖破瓦，根本没法用。我们几个学员自发地开来农用车，从家里自带锹、镐等农具，干了整整2天，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焕然一新。当时村里的人都说，看人家练法轮功的，不要报酬，活干得这么好。1999年底，该交电费了，我们那里是每季度交一次电费。我家每次大约120元左右，这年冬天正赶上儿媳妇坐月子，家里是床，没有火炕，也没有暖气，我们就借了电暖气，这东西很费电，所以年底该交电费的时候，我特意嘱咐丈夫多拿点钱，结果交钱时，会计看串行了，按下一家的数交了钱，却在我家的名字后打了勾。丈夫回家告诉我交了96元，我当时就说，不对，咱们平时每个季度都是120元左右，今年冬天我们用了电暖气，应该更多，怎么还能少交呢？于是我让丈夫回去照会计核实一下，这才发现弄错了，我家又补了508元。村书记马上就在大喇叭里广播了这件事，说别人都怕电费交多了，而我家交少了，还主动来补上。很多人说我们傻，但也有人赞叹说，人家练大法的就是不占便宜。对方听我讲到这儿，也不禁说，说得真好，好就在家偷着练吧。2000年春的一天，村长带着乡政府的6、7个人来到我家，说看我在不在家。我说，我这样的还能上哪儿去？村长说，今天你们师父的大法身在天安门显现，让你们都到天安门圆满去。我听了哈哈大笑，这就奇怪了，我是他的弟子都不知道这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回就知道谁在造谣了吧。 那帮干部一下都笑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几年也没来找过我。几年后的一天，村委会的人又领着一帮人突然来到我家。当时我正在做真相护身符塑料牌，情急之下赶紧用被单蒙上，但蒙得不严，我就发正念让邪恶看不见。他们一进来还是老一套，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。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对个人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，为什么不练？另外宪法里也规定了信仰自由。后来一个大个子说，你说不练就不行。我说你说对了。2008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准备练功，门外来了一男一女，直接进了屋。他们说是派出所的，而且很客气地说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我说打扰了，我正在练功。他一边说着对不起，一边拱手作揖。那女的一看谈话要开始，就拿出录像机准备录像。我严肃地制止她，不许录像。那男的也示意关掉录像机。于是我从大法红传世界，转法轮翻译成多种文字，在全世界发行，说到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又从百姓看病难无钱看病，说到社会分配不公和各种腐败，最后说到善恶有报，大法度人。他们一直老老实实听着，也没说什么。最后拱着手退着离开的时候问我，你不恨我们吧？我说修炼人没有敌人，也理解这是你们的工作，可还是要告诉你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第四部分，开朵小花就是人。2001年，邪党自导自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，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。但我作为大法弟子，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明显的破绽，比如大法不叫人自杀，自杀是有罪的，身上着火，头发却完好无损等。这时候我更意识到，不但要自己明白，更要让世人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否则世人就会被恶毒的谎言毁掉。可那时农村大法弟子少，文化程度低，年龄比较大，经济条件也比较差，全村也没有几家有电脑的，没有正规的真相资料，我就用手写，把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天灭中共等短语写在纸上，再装进用红纸折成的小纸包里，发到各家门口。后来，一个镇里的同修突然给我家送来一台刻录机，我赶紧联系了一个本村的同修，让他想办法买光盘。另外还有十几个同修主动出钱买了电脑，和市里的同修学习后，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，建成了一个小资料点，从此开始做资料救人。师父让面对面讲真相，做三退，可我不会走路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先从家人入手，因为我修炼后的表现，家人都很认可，对我很支持，所以没费什么劲儿，家人就全退了。孙女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直到研究生，她的同学好像都愿意来我家，只要他们来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此外，我把我家周围的左邻右舍也都劝退了。正法还没结束，需要救度的众生还有很多，我愿意听师父的话，修好自己，继续做好该做的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1997年和妻子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了28年，借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得法修炼，学法弘法，提高心性。1997年10月，县里的同修来我们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我当时闹胃病，到处看病，吃过中药，用过偏方，都没看好。虽然是疾病缠身，但我不是因为看病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就是觉得大法好。后来我的这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练功后比较明显的感觉有，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动作时，感觉脚尖像离地一样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如果你全部都通得很好，那么你会往起颠，觉得自己往起拔，有离地的感觉。我真实地体会到了这种脉通了的感觉，真正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。刚得法时，我的心情激动啊，因为我是农村人，农活挺多，干活走路时，我就连跑加颠，尽量快点干完活，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在学法修炼上。后来我把家里种的小树卖了，攒了钱，买了一个拖拉机，拉着同修们到我们各个乡镇的集市上或村里去练功弘法。我修炼以后，努力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。一天，村里的叔伯大娘去世后过三七，院里一个大爷在酒桌上突然对我说，你还学法轮功嘞，你做的那坏事你怎么不说说啊？我说，什么事啊大爷，你说什么事啊，你说就行。他接着说，你偷你父亲的玉米，你怎么不说说啊？我给大爷倒上水，倒上酒，对他说，大爷，你说是归你说，俺是学法轮功的，说真话，俺真善忍做好人，我偷了就是偷了，没偷就是没偷，我真没偷。后来叔伯大娘过五七时，那个大爷又夸我，你的心眼好，你像一朵花一样，心眼直的像胡同直奔奔，一点弯没有。一次国道旁边要埋设电缆，我村的一个承包户承包了任务，在村头挖沟，我跟着他干活，沟有一米多深，十米长，我们村里的一个人跟我要铁锨，要把我刚挖的沟再填上，我没有给他，他就开始骂我，骂得很难听。我没动心，旁边的人叫我揍他，我说我要揍他不白学法轮功了啊。后来我知道，因为他家丢了羊，他又喝了点酒，才做出这种事来。我没有跟他一般见识，这一关我过去了。二，一心一意证实大法。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们就一心一意开始证实大法，骑着摩托车出去喷标语，发真相资料，摔了也不觉得疼，刮风下雨都会出去证实法。一次我们上北京证实法回来，在村大队书记那里，我们镇上的派出所来了三个人，打了我一阵子，副所长又让我坐到屋里地上打了我，又打了我的左脸，打右脸，一直打累了才停止。在场的村里的官员没有一个吱声的，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，我知道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。过年后我们到处去喷真相标语，我在我们村里喷了法轮大法好，我们村的人见到我告诉我说，不知道谁用电脑打了个法轮大法好，那字你是写不了。我听后感到很高兴，我有时候早起，有时候半夜里去，遇到不好走的路摔倒也不疼。在一个村的电线杆上，我喷了一个天灭中共的标语，已经好多年了， 贴广告的人都在旁边贴广告，没有覆盖标语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在一个村的一面墙上，有很多中共协党领导人的画像，我和同修在一天晚上一起去把画像给涂抹了，后来他们自己就把墙上的瓷瓦都砸了。有一年中秋节那天，我在地里干完活后回家，没做饭，就赶快想着去发真相资料。到了那个村以后，看到村里的好多人都在大街上乘凉，我心想，这样发资料不方便，要是下点雨多好，让他们都回家。果然一会儿下起了雨，村里的人都回家了，我一会儿就发完了。回到家，父母在家里包好了水饺等着我呢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大法的事，师父事事都给弟子安排得很好，感恩师尊。三，除了农活，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弘法讲真相用的交通工具，从一开始的自行车、四轮拖拉机，到后来用的是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、电动轿车，两个电动轿车载着同修赶集串装发真相资料讲真相，都跑了成千上万公里的路程。这些年在我们县里讲真相走了70多个集市，使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，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。我有一儿两女，我的两个女儿怀孕时检查都是横胎，但生产时胎位都能转成正常。我得法时他们还在读小学、初中，当时孩子们也跟着学了大法，后来他们没有能一直坚持修炼下来，但是他们对大法都是支持的，经常给资料点资金支持，他们也都得了福报。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开始时，我们被非法抄家，猪和牛、四轮拖拉机都被抢走，我们也离家出走了。在迫害中走过了这么多年，从物质利益上失去了不少，但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更多。儿子在一家好的公司工作，每年有10万块钱的奖金，他们为我们老两口买了车、买了房，使我们现在没有经济压力。在农村种着几亩地，根本买不起楼和车，可我们是比较早在县城买楼的，表面是孩子给买的，我知道是师尊给我们买的。除了农田里的农活之外，我们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做三件事上。我们村明白真相的村民对我说，你看你们受迫害这么多年，但在我们村还是过得最好的，你们孩子也争气，庄稼也争气，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大城市上班，都有高薪收入，都买了车买了楼，生活过得都很富裕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赐予弟子的，弟子感恩师尊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